位子都快坐不下去的时候，主就赐下来哈。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会，已经在四奎家的祷告会已经坐满了人，然后坐到厕所。你的祷告会你会听见有人从厕所那个地方传出声音来，有人从厨房那里传出声音来啊。那个客厅是一圈又一圈这样坐满了人哈。那青青小家也是这样哈，坐得满满的人这样哈。我们的聚会的地方也是哈，有时我们在另外 conference room， 就是已经坐到靠墙壁最后一排哈。那神他都知道，因为这是他的事哈，所以他就那样子赐下一个是一个教堂哈，所以我们两个月就可以搬了哈。那神也那么奇妙，在91年我讲到说91年的时候，主就我只是经过这个地方，我那时候是来带特会，有人请我吃饭，经过一个地方，要去一个家庭吃饭，那时候在一个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里面就一句话，就是说以后你们就在这个地方，将来你们的教会聚会就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我就问那个在我去的姊妹说这是哪里，她说是 New Peters 哈。所以在我们教会一刚开始我在洛杉矶的时候，主让我清楚知道他的旨意要在圣何塞开始拓荒成立教会的时候，我就跟弟兄讲说请他们找 New Peters 哈。那他们本来也是都找不到哈，那我说他们说能不能找别的地方，我说主说 New Peters， 所以你们还是找 New Peters 哈，这样。可是神就这么奇妙哈，就让我们一个弟兄就找到这个 Sheraton Hotel 哈。那我们在这边就聚会了两年半哈，这两年半我们在这里，那时候神给我话说是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哈，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我们在这里聚会了两年半，我们真的发现是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连水都把我们后面都预备好了，椅子也都排好了哈。那在这个地方聚会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好哈。那而且价钱那么便宜，实在是神预备的哈。那到后来我们渐渐人多起来，我们需要找地方哈，结果主真的还是给我们在 New Peters 哈。那而且是一间就是一间现存的教堂哈，所以我们两个月就可以搬进去。我觉得神真的是太奇妙的一位神。那我礼拜天才会讲细节，礼拜天会讲到神怎么样给我们这一年的经文是什么哈，那以及神在建堂上怎么样带领哈，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他在这么短的时间一下子给我们画那么清楚哈。我们以前看很多地方哈，看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时候看得很喜欢，回去一祷告主都没有画，完全没有画，一句都没有哈。可是这个地方呢，礼拜一中午看哈，然后我忙到晚上一点钟才有时间仰望主是不是他的旨意这样。那你知道我们做事的法则就是，除非我们很清楚是神的旨意，不管我们看起来多好，我们就是不敢买好。可是礼拜一晚上一点钟，我忙到一点钟才有时间为这件事祷告好。一跪下来祷告，我跟主求三件事好，然后三件事马上回答，三件事都回答。我隔天再求主，又再给话，那么清楚，就这么短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做决定需要那么短的时间做决定哈。那可是神可以那么奇妙的给话语，所以我自己很稀奇。我礼拜天在跟大家交通主怎么样给话，他给什么样的话啊，那么奇妙的话语，所以我自己实在对他真的称谢不已。我们的神太信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好，那我们很感谢主，那样的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哈。那那个教会呢，本来是韩国教会，他们在那里租了10年哈。那我们要为韩国教会祷告，我们从礼拜天报告以后，每一天都在为韩国教会祷告，因为我们在主内都是一家人哈。那主一样会为他们预备一个很合适的地方哈。我们今天很欢迎韩国牧师也在我们当中哈，那个 Pastor Kim 哈，我们非常欢迎他。 感谢主。那我们求主让看他是不是觉得 Sheraton Hotel 很合适，他们可以租这个地方哈。那我们也给他一些资料哈，就是哪个地方有要租的哈，那我们也可以，或者要卖的，我们也给他资料哈。看，因为主没有给我们那个话语哈，看看主给他们什么样的话语这样哈。我相信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主一样要为他们预备很合适的地方哈。那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建堂，不是在讲那个真正的日子吗？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些是心在想建堂。我们这些日子礼拜四都在讲征战得胜之邦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身体方面的征战哈，身体疾病的医治方面征战。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要做这方面的见证？好，你在身体疾病这方面怎么征战？
感谢赞美主哦。我真的是心里头充满了感谢，真的是我们的主实在是可赞美的，实在是可真切的。我现在好像是一个做梦的人一样，真的是巴不得满舌欢呼，满口赞美我们这位可爱又信实的主。我是96年初来到西安堂来聚会的。那时候呢，我常常在聚会的时候听到江牧师在讲道中讲到如何靠主征战，使他的病得到医治，有各式各样的病，什么荨麻疹啊，或者是身上长瘤啊，都是靠着主这样子征战，然后呢一个一个的病这样子得着医治。那我那时候听了呢，我就觉得说，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吗？主耶稣真的是靠他的名就可以让我的感冒医好吗？就可以让病得医治吗？所以呢，我心里就起了一个羡慕，我也愿意来这样子的经历他。我记得以前我读到一个经句说，因着他的鞭伤使我得医治，我就一直在想，我觉得我不能够明白主耶稣的鞭伤跟我的医治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但是经过这两年来，我实在可以深刻的体会到，是的，这句话是阿门阿门的，是的，的确是。我是一个很容易感冒的人，因为我的支气管不好，非常的弱。那以前过去呢，每一年呢，我从有记忆力开始，我从来没有一年不生病的。那96年呢，我听了香姐这样子的教导以后，我觉得我很羡慕，所以我就开始说我的感冒也要靠主的医治。那所以呢，整个96年呢，我都没有吃过一颗 Tylenol， 就是一颗感冒药。那我很容易咳嗽，我非常容易咳嗽。那一咳嗽大概都要一两个月才好，医生最怕碰到咳嗽的病人，因为咳嗽很不容易医好。那小的时候呢，我妈妈是天天都为我打针，一咳嗽呢，我就会出很多的虚汗。上一次张姐讲到说她出虚汗了，我一听我就觉得听起来我都会害怕，因为那个感觉实在是非常的恐怖，就是我这样咳一声，我就想全身都是汗这样子。那我那时候最怕什么？我最怕上厕所。我每次觉得我一上了厕所，我就加重我的感冒，因为出虚汗的人毛孔都开的，一上个厕所，好像冷风都吹到身上来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愿意就是说，愿主的名在我的身上得到荣耀啊，就是照着这样子江姐讲的，我虽然没有什么大的病，就是感冒哈，但是呢，我愿意学习在小病上面来依靠神。那我很确实的讲一下我怎么样依靠神。那譬如说我在咳嗽的时候，我咳一声，我就说，斥责咳嗽离开我，我是这样，斥责咳嗽离开我。然后，那我打喷嚏，我说，斥责喷嚏离开我。那我如果鼻塞了，我说，斥责鼻塞离开我。 那有的时候我咳嗽咳得很厉害的时候，我说他咳一声，我就同时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再咳一声，我说咳嗽离开我这样子。那我下定决心，我决定不要让这个咳嗽，让这个感冒，让这个鼻塞，让这个打喷嚏哦，在我身上有任何的诠释。那我不愿意这样子忍耐。那我是借着这个机会呢，来运用主耶稣在我身上的那个全能这样子。我记得前不久，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都染上了感冒，那他们呢就没有这个习惯。可是呢也愿意靠主得胜哦，可是呢就变成一种忍耐，就不吃药可是也不征战的状态。我就有一天晚上，我就看他们两个在面病恹恹的，我就叫他们说，好，你们都坐在沙发上，这个坐在那边，那个坐在那边，好，通通站起来。然后我说一句，你们跟着说一句，我说赤脚咳嗽离开，我说赤脚咳嗽离开我。然后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就赤脚咳嗽离开我。好，那天好像是一个那个好像是一个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教导，一个征战。就第二天感冒的病是在他们两个身上就很明显的推下去哈。所以呢，我觉得靠主得胜实在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让我在我的里面的信心增长了很大。所以在96年的感恩节的时候，主就叫我说，你今年要做一个见证，就是你今年都没有吃一颗感冒药。好，那么去年96年9月的时候，去年97年9月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说，你今年要做一个见证，就是你一天都没有感冒。哇，那时候才9月，所以我里面就非常的紧紧，我想说，主既然说我今年一天都没有感冒，那我就一定不许让感冒临到我，所以我非常的紧紧，只要有一点鼻塞，我就是的，鼻塞离开我。我不知道这个动作在灵界里面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对我很有用。有时候我上床以前，我的喉咙好像黏起来了，我鼻子好像要塞住了，我就上床以前我就赤着感冒离开我，大声大叫两次以后我才上床睡觉，早上起来就好了。我有时候觉得很稀奇，说就这样就会好，主实在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啊，我不能想象。有时候我甚至这样子斥责的时候，我里面会有一个意念说，你好傻哦，有什么用啊，傻人，愚昧的人才会做这种事，常常那个思想会回来。但是我就是还是照做，因为主真的一次又一次的医治了我。果然我现在可以说，今年98年到现在，我真的一天都没有感冒，并不是说从来没有感冒的征兆临到我，有时候一天可以两三次，但是我一定因着征战的缘故，我里面起了一个很警醒的灵，只要有一点征兆我就斥责他。在雅各书的一章25节说，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愿意借着讲台的教导，每一个人今天有感冒的就来运用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必然在他所行的事上得福。
谢主，下个礼拜有弟兄姊妹要做见证，还可以再来做哈。你在身体上怎么样征战得胜？那再接着这样实际的哈，让大家，我盼望这支耶和华的军队实在要知道，在你身上有何等大的全能，因为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比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更大。好，而且在出埃及记里面，你可以看见说，神使以色列的百姓离开了埃及，那你怎么记载？他说，那一日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出来了。可是如果你头脑你去想，你可以知道那一日是以色列许多老老少少从埃及出来，而且我相信有很多瘸腿的啦，这个因为他们都在埃及做苦工嘛，齁，所以营养也不是很好嘛，齁，所以一定有很多身体衰弱的人，齁，从埃及出来。可是在圣经里面，在神的眼中，神说这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今天也是，基督徒们不知道自己是耶和华的军队，只是过一个很平常的跟没有信主的人都完全一样的生活， 没有信主的人生病这样，我也是这样。没有信主的人一遇到什么事就软弱，我也是这样。不知道我是耶和华军队里的一员。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征战得胜之方，盼望借着这一连串的征战得胜之方的专题，神的百姓可以醒悟过来，可以醒悟过来，知道我是耶和华军队里的一员。好，那就像刚刚李慧的见证，好，他可以受这种感冒的压制瑕疵，从小一直到大，一年不知道感冒多少次，他已经不知道吃过多少的泰勒诺。如果你吃那个药都不会有副作用还好，但是那种药都是有副作用的，都是有副作用。好，而且都会日积月累在你的里面，有很多药吃了使你本来该有的抵抗力都一直的消下去。那可是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军队，所以神的儿女们常常要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怎能软弱呢？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怎能软弱呢？他常常意识到我是那个精兵里的一员，虽然我看起来是瘦瘦小小的啦，是体质软弱的啦，是各种的从小各种毛病在身上，但是当我意识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仇敌没有办法再辖制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疾病，耶稣赶都只怎么说，耶稣就赶出那个鬼。你有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很多疾病，就神在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跟我们记载很多，其实是撒旦的瑕疵。我们也许在我们现在的分析就是某某细菌某种细菌因为怎么样因为那样，可是神告诉我们说有很多是撒旦的瑕疵，是撒旦的瑕疵。我以前我在新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弟兄是清大博士班的，他有口疾，因为我们口疾就是口疾就是口疾嘛，对不对？可是呢当他开始来听有关征战得胜之方，我们的疾病神可以这样的医治我们以后，他回到他的宿舍，他就开始为他的口疾征战。他就开始征战，奉主耶稣的名吩咐这个口疾离开我。那他说当他就在那里一直赞美，他就一直赞美神，称谢神的全能在我的身上，吩咐这口疾疾病离开我。他说他听到那种仇敌那个在嘲笑他的声音，一种很难听那种声音，就说你不可能的，你永远在我的手中的。然后他就更大声的一直赞美神，一直赞美神，斥责那个口疾离开他。他说他真的发现他身上有一个东西就从他身上出去，从此这个弟兄口疾没了，没有口疾，而且他成为一位非常有口才的弟兄，他有一天也要服侍主，他非常有口才。所以你看连这个我们觉得口疾就是因为怎样所以口疾，可是连这个是一个仇敌的瑕疵。还有我的同工他发高烧，在夏令会之前就发高烧，很烫很烫这样。然后呢我们要去夏令会，那所以我们还是一起去夏令会，就去夏令会呢，那他已经烧得头都昏了，昏了。那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堂聚会非常重要，神的同在大大在聚会里面，所以我们即使生病，我们都照样去聚会的。然后他就去聚会，聚会呢就赶快回宿舍。我们就夏令会有六天，就回宿舍又倒在床上。然后下一堂聚会到了，又来聚会，头都烧昏了这样。到了不知道第三天吧，第三天还第四天，他就在那个下午的等候组的聚会里面，下午大家都完全安静在亲近组的时候，他就在那亲近组，然后组的同在那么丰富，忽然间他说他身上有一个东西，一个很薄的薄片，就从他身上这样咻出去， 一个声音在咻出去，整个烧着腿，不是武侠片的那个咻啊，有些人武侠片看太多了，他们一听到咻就很那个很熟悉啊。那个你看，我们觉得发烧就是因为什么啦，然后什么病菌啊这样，可是他很清楚，就身上一种薄片，因为他这整个眼睛都闭着，就从他身上那咻这样出去，整个烧就马上都退了，完全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恨恶仇敌的瑕疵。那我们一起来看一处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到23、24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进食的，他必成就这事。
谢谢。这里讲到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好，他说怎么样全然成圣，是要在灵魂与身子，就是灵魂体三方面都要得蒙保守，全然成圣，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是完全无可指责。所以我们讲到真正得胜之邦，我们为什么讲到就是第一个讲的就是身子方面的征战，身体方面的征战。好，那无论是我们的神，无论是撒旦，都要来得着我们这个身体，成为他的居所。好，一个是成为他圣洁荣耀的居所，一个是成为撒旦的污秽肮脏的住处。好，那所以我们在身子上需要去征战。好，那我们也知道疾病呢，是撒旦把人，就是借着疾病把人带向死亡的其中的一个方法。撒旦借着很多方法把人带向死亡。好，那疾病是他把人带向死亡的一个方法。那可是神的儿子来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要除灭魔鬼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我们也要去为别人祷告，除灭魔鬼在人身上一切的作为。那所以我们上一堂开始讲到身体方面的征战。好，那这里呢，从这两节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唯有基督的平安可以使我们全然成圣，基督的平安可以使我们全然成圣。好，那接着呢，我们活在他的平安中，主做成圣洁在我们的身上。好，就是你看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他说因为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很多人忽略这节圣经，我自己信主很多年，忽略这节圣经，直到我更多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就是一个进入迦南美地的生活，你就开始对于仇敌更敏锐，知道仇敌的诡计，所以你就会更敏锐的在那过一个征战的生活，而不是白白的常常挨打。挨打，他叫你感冒你就感冒，他叫你生病你就躺在床上，他叫你难过你就一直沮丧，你就一直灰心，不懂得仇敌的诡计。那当我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我就整个人变得很敏锐，很警醒。那个敏锐不是敏感，有些人就是很敏感，常常敏感别人一个眼神是不是讨厌他，那别人是不是在说我坏话，那个是太敏感，那是不好的。可是我说的敏锐是对于仇敌的诡计的敏锐，很警醒，不会呆呆的被他攻打。好，那所以我开始进入一个这样面对生活的时候，我就很警醒，
那个仇敌的诡计，而且很警醒的要保守基督的平安在我的里面做主做王。好，圣洁跟平安是大有关系的。很多人以为圣洁就是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我不什么，我不看电影，我不看电视，就是圣洁。不是的，圣洁比这个更高。让基督的平安，唯有基督的平安可以使我们全然成圣。也就是我们很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要留意活在基督的平安中，保守不要失去基督的平安。好，就是要征战使我这个身体安息下来，不要常常活在这个紧张啊、匆忙啊、慌乱中。特别一个做父母的，一遇到什么事就很紧张很慌乱啊，那你的孩子从你身上看不见基督的平安。所以你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看不见啊，因为你遇见事情也是这么紧张、这么焦虑啊、这么害怕，从你身上看不见神是又真又活的嘛。那所以你这个父母呢所讲的都对孩子而言只是知识而已。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结婚，你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开始一直操练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那我不结婚，不结婚也一样要操练。我说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同事都看不出基督是又真又活的在你身上。你这种遇到事情你是常常那样平安，那你怎么操练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就遇到有一些事真的是很紧张啊，真的是很紧张，实在很危急了，就像我们的建堂一样，对不对？好，位置已经是到最后一排了。好，我们在这个 ballroom 后面还有个几排，但是我们如果在那个 conference room 是已经到最后一排了。好，那这个 ballroom 不是每一场聚会都可以在这里，对不对？好，他们有时要摆宴席，我们就不能在这要在 conference room， 所以坐到最后一排怎么办呢？已经到这怎么办？压力最大就是牧师。可是我感谢主，这么多年来操练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给我很大的帮助。如果不是这样一直操练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我早就得胃溃疡了。因为太多事可以让你紧张，我知道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多可以让你紧张的、那压力的，可是你需要一直操练保持基督的平安。好，那怎么样保持呢？就是越紧张的时候你就开口感谢赞美，主我赞美，好让你的身体你的感觉一直要紧张起来，好，一直要急起来，你就主我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我不害怕，主我感谢你，主耶稣你会带领的，主我相信你，就这样。好，还有呢就是安静下来亲近神，安静下来回到里面，日常生活里面常常操练，遇到什么事啊，就是先安静下来亲近神，回到里面深深进入他的平安里面。哦，那是太伟大的得胜。当你常常这样操练进入他的平安里面，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得胜，不是你去面对那个事，就是你进入他的平安，深深躲在他里面的时候，你发现神自己出去为你征战，很多事情就解决了。好，所以要不要像以赛亚书三十章那里所说的，好，总要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要得到拯救就在乎归回安息。好，你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要得到从上头来的力量，你就在乎你的平静跟安稳。好，可是神的百姓却说不然，不，我要骑马奔走，而且还要骑飞快的牲口奔走，哪有人这么傻？他这一直等，我要赶快想办法解决啊！好，我一定要赶快做点什么事啊，想办法找人啊，找什么、来解决啊？神说：好，你要骑飞快的牲口奔走，追赶你的也必飞快，也必飞快。所以你整天就被忙碌追赶，被好多的事追赶。为什么？因为你不肯归回安息，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来观看神的作为，来让神掌管你这个身子。你越紧张了， 你就把这个平安王赶出去了，就欢迎这个一直使你忙碌使你紧张的这个魔鬼接进来。所以心死掉，忙就是这样嘛，忙就是心亡了，心死了。可是明明很忙啊，对，你可以外面忙手忙，可是你的心要保一直保持平安，心不忙，手忙心不忙，这是我们一辈子要一直操练，你才会一直得到拯救，你才会从一切的可怕的环境危急的环境里得到拯救。好，那还有呢，你会发现我们很多身体的疾病，为什么魔鬼就是一直要使人脚步追赶，脚步快更快，让你每天就觉得永远忙不完的事，整个世界都在魔鬼，整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所以他日子不多了，所以他整个使全世界的人都越来越忙，越来越忙，忙的时间没有时间安息下来，那忙呢就产生各种病，对不对？紧张就产生这个心律不整，心跳乱跳，还有产生胃溃疡，产生肠的毛病，还有产生头痛，偏头痛，各种头痛，很多的病都是从紧张来的，躁郁症啊，很多病都从紧张忙碌来的。在那个医生讲到，他说其实有关内科方面的毛病有 80% 都是跟心理有关的，对吧？都是跟你的心理你的精神有关的，而不是真的什么细菌去感染，或者而是你的心理你的精神。还有呢，你的心理紧张，你神经很紧张，常常就紧张啊，这样你的身体就会弱，细菌也容易进入，仇敌也容易进入，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要努力的征战，使身子一直安息下来，接着固定的要花时间等候神的时间，很帮助我们。还有遇到很危急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再安静下来等候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开口在那一直赞美，好，使你不要一直落在整个紧张的里面。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不对，我们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不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3到5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3到5节。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了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胜了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好，谢谢。这里讲到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好，你要成为圣洁，你需要远避，不要常常去接受试探，叫远避淫行。还有呢，他说让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好，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在现在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里面，很多男的觉得没关系啊，反正我犯了什么我不会怀孕啊，没有关系啊，一个女朋友这样玷污了别人再换一个啊，那反正我没有吃什么亏啊，我都是占便宜。他以为占便宜，他不知道他正在受亏损，他正在打开一个门让淫乱的鬼进来。那还有呢，他说所以要守着自己的身体，守着，不管你结婚没结婚，你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还有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放纵，常常放纵你的私欲，放纵你的邪情，不要常常体贴，常常就没关系，你越来你就被这一方面的鬼这个控制住，很难逃脱的，那不知道经过多少多少的痛苦的征战才能够逃脱。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常常要放纵你私欲的邪气，你就成为他的奴隶，被他所辖制，
你身体就成为仇敌的居所，所以一定要去注意。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3-20节，234页，13-20节。
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是你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对，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的，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好，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新的观念，一个真实的认识，我的身体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他说因为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耶稣重价买来的，神儿子付了生命的代价，把你从魔鬼的手中把它买来的，用他的生命的代价买来的，所以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他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是买来做他居所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好，身子上荣耀神。那这里讲到说不要跟娼妓联合，刚刚讲到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身体。好，这里不要翻掉，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好，他说你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好，好，还有呢，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在你这个身子上荣耀神。好，那所以呢，我们回到刚刚这哥林多前书第6章，这里讲到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好，就是说，你需要知道，你的肚子不是为了食物啊。不要每一天就是想着怎么样吃更好吃的啊，吃更什么的。好，就是说你的肚腹你的食物都要废坏，但是神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子。也就是你不要太注意你的吃。有很多人齁，单身的时候还吃的比较随便，一结婚以后，特别有些弟兄一结婚以后，哦，对他太太就很多要求，要三菜一汤齁，而且不吃隔夜饭。就是可有人可差遣可要求就尽量要求，好，结果把你的太太呢整天时间就是搞着要忙着煮啊煮啊煮啊这样。 好，我不是说太太不要煮饭，每一个家庭主妇，你要成为家庭主妇，你照顾这个家，让这个家能够吃的营养好快乐，这是很重要的。好，但是你不要整个注意力就是要吃的怎么样这样。很多先生哦，太太不在的时候，让他自己去煮一煮哦，他就知道了。好，这个要花多少时间？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我们这个身子。好，13节讲到，他说，身子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哦，我们才知道原来我这个身体是为神，所以为神呢我就要照顾这个身体。我刚刚讲的是一方面的人，可是有另外一方面的人呢，他很不在乎吃，他可以情绪不好就几天不吃， 他不知道他身体因着他没有好好照顾这个身体，这样的软弱是亏欠神。因为身子是为神，可是你这个身体因为你没有去照顾这个圣灵的殿。好，那有些人呢从小就喜欢吃那个垃圾食物，好，那吃习惯了，所以他不管只要垃圾食物就好吃。好，那有些人喜欢吃这个很辣的，好，很，当然如果人家是出生婴孩，他妈妈就常给他吃辣的，那他可以适应没有关系。可是有些不是，在小学生求学时间，初中生因为同学吃很辣辣越吃就越辣，因为我们的味觉是你常常刺激他，他是越来越迟钝的，也随着你年纪的增长味觉越来越迟钝。好，那所以辣就越吃越辣，好，口味很重。好，你知道去餐厅吃大部分都已经蛮咸了，可是很多人一去到餐厅如果看颜色很淡，他自动还没尝就先加酱油。好，那个水饺根本还没吃，好，有时候水饺它里面已经蛮咸了，他就习惯一定要酱油的颜色才好看，好，就赶紧吃。这是有一位中医告诉我的一位姊妹，她告诉我，她说那个酱油里面的盐分哦，是跟它同样咸的盐哦的不知道九倍还是十四倍，我听了忘掉。所以你看酱油你吃起来好像不咸哈，可是呢，其实它里面的盐很已经很重。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卤肉啊，越卤那个隔天再卤，后天再卤，你会发现越来越咸。它的盐分一直出来了，所以要少吃酱油，不得已吃一点。你说哦，不行了，我没有酱油吃不下。可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吃的年纪越大，开始各种病都产生，他们四五十岁五十几岁了，开始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过高，然后各种病，医生就告诉他不准吃辣，不准吃咸，什么都不准吃，他还是过日子了。所以有些人年轻吃的那么重，后来生病了，医生说这个都不能吃的，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会要他的命。但后来他还是可以不吃啊，不吃他还照样可以过活啊。好，可是你为什么要到老年的时候才这么可怜？你为什么不年轻的时候就好好去吃淡一点，而你不要以至于到老什么都不能吃？那当然也不是为着你自己，而是要为着神，为着神，身子是为神，所以你有责任要去照顾你的身子。好，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好，那你日积月累的你饮食的习惯就成为你产生这个病，当然也有是遗传。好，但是有很多都是我们的饮食习惯日积月累去产生的。那我很难相信一个人他因着他的偏食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只吃他爱吃的，以至于他产生了一些病，然后他就求主医治，求主医治，可是呢继续求主医治了，可是他继续吃，继续偏食，你说主怎么可能医治？还有些人是主医治了，也许去借着神医布道大会，一个医病的恩赐为他祷告了，医治了，他继续再去吃他本来的那些垃圾食物，那种饮食习惯，你想主还会不会再医治他？不会的，我不敢相信主会再医治他。我们的神他重点是要得着我们的身体，他要医治你，好让你心被恩感，从此要改变你的过去的这个饮食习惯，是饮食习惯产生这个病，然后你得医治又回到你过去的这种饮食习惯，又让你可以这样子过生活。不可能主太医治，我无法相信主太医治。主要你与他的圣洁有分，就是你是可以控制自己的，你是可以管理自己的。好，那我自己从小时候，我们当然我们的饮食都很受我们父母影响，好像妈妈从来不足这一方面的，我们就不吃这方面了，后来长大就不敢吃这方面。好，我小时候我们家很少吃 海带啊、红萝卜、青椒啊这种东西，我看都是外省人买的，台湾人我不想像我们家很少买过这种东西。青椒想怎么会吃青的辣椒吃这么多，后来才知道这个不辣。而且呢，我大学的时候读书才发现说，原来青椒是维他命 C 最丰富的一种蔬菜。好，那哦，我知道这个是这么营养哦。红萝卜，我们台湾人都是白萝卜，好，不爱吃红萝卜的。我妈就很少煮过红萝卜，好哦，所以红萝卜我也都不敢吃。可是我当传道人以后，我知道我需要好好照管我的身体，所以我都刻意的吃青椒、吃红萝卜，因为说这个有营养，这个好，所以我常常都使自己先想象它很好吃，先想象然后再吃。你不要每次看一个你从来没吃过东西就哎呦，就这样，你那个声音就使你吃那个东西变得很不好吃了。你先使自己觉得说啊，它很好吃，我就想象它很好吃，然后就把它吃下去。所以我有一些不敢吃的，可是对身体很有益处，好，我就这样刻意的使自己吃，后来我都好喜欢吃这些东西。这个叫身子是为主，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你真的照遵循神的命令吗？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还是或吃或喝都为我喜欢而行？好，那因为我实在发现有太多所谓爱主要服侍主的人，一个个都很不照顾身体，都不在乎身体。那现在因为三十来岁还好，你到了四五十岁，所有都显明出来，这么多的垃圾产生的毒素都在你身上显明出来。我就想说，那这样的人打算服侍主几年呢？你都不会照顾身体，你想你可以撑几年呢？好，更何况当你开始服侍主以后，